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同在和祝福里面，能够跟各地的圣徒有交通。虽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但是我相信借着圣灵无往不透的同在和祝福，让我们都还是可以在主的里面啊，能够非常的享受主给我们的祝福和同在啊。那我平常参加聚会，尤其是碰到特别聚会。啊，我一定会在会前向主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今天借着这样子的聚会，不管是讲员的信息，不管是诗歌、祷告啊，或是弟兄姊妹任何的分享见证，至少能够对我说一句话，至少一句话，帮助我长进，啊，给我力量，让我的灵里面再一次的更新。能够重新得力，当然更盼望的是借着这个聚会，啊，好像那么深刻的能够遇见神。那这是我们参加聚会的一个福分，哈，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主面前，哈。所以我们需要的不光只是听见真理，听见信息，啊，我们更希望在这里能够借着聚会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真实的祝福。啊，最不希望的就是我怎么来参加聚会，我还是怎么回去，原封未动啊，没有受到任何感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我相信我们也都并不希望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主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么在我第一场的信息里面，我是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下啊，在那一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认识被掳，而且立志归回，讲到所有旧照的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被掳的经历，啊，都有被仇敌借着世界肉体或罪恶辖制的经历，所以我们都需要归回，而且需要一生的归回，啊，不住的归回。我们都需要得到主的医治，得到主的重建，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神造我们的目的和价值，啊，不管是个人也好，不管是家庭啊，不管是教会，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哈。所以如果没有归回，那么就不会有重建，当然就更不会有所谓的复兴。但是人如果要归回，自己就必须先承认自己被掳的事实，承认自己有归回的必要，不然的话，我们里面并不会觉得我需要归回，对不对呀？所以一方面我们认识自己有这样子的需要，然后我们愿意起来归回，那么这个愿意起来归回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管圣父、不管圣子、不管圣灵，他都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啊，他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他也能够重建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起初，回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计划。所以一个是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让我们有勇气啊，能够回来，知道主还是会接纳我，不管我多糟，啊，主还是爱我。就像那个老父亲，孩子满身都是臭味啊，这个猪圈里面的味道，贫穷瘦弱，但是父亲看到他，啊，就连连抱着他与他亲，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但是表达了神这样子的不肯放我们的爱。同样的，也是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他是一直往前的神。啊，他的恩招真的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这里招我们，啊，让我们起来知道主还要继续的往前。虽然我曾经被掳，虽然我曾经滑跌，虽然我曾经在主人面前落到仇敌的网罗，但是当我几时回转，我就在主人面前帕子也出去了，我能够在主人面前继续的往前。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肯承认自己被掳，我们就不会想到要归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就被控告而不敢归回。如果我们不真的认识神那个伟大荣耀的旨意，那么大的旨意，那我们就会轻看或是忽略的归回。所以，如果不归回的话，其实代价是更大的哈，代价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光看到以色列的归回的历史，哈，在这里去读他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归回重建的历史。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我们能够也真一样活出了该有的归回，然后经历啊该有的重建，以至于个人、教会都带来该有的复兴。哈，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归回，跟今日的你我，它不光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或是也不光只是神对以色列百姓一个未来的一个应许，它更是得胜的生命在今日的彰显。讲到基督今天，尤其在新约的指明，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任何时候我们的归回都是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得胜跟彰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归回，它不光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神希望我们归回，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但是当我们不肯答应这个呼召，忽略这个呼召啊，或是不相信这个呼召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一种淘汰。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用我们，因为我们不肯答应他的呼召。所以他像一首诗歌说的，只是神只好把我们放在一边，因为神要一直的往前。就呼召归回，不光是我们的心愿，也更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顺服的行动。那也不光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神和神家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讲到归回的时候，你要知道真归回就带来一个 截然不同的一个扭转，一个全新的局面。就好像我们面对黑暗而去的时候，背着光而去，你就发现黑影越来越长，黑暗越来越深。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回转，面向光，迈向光明，你就知道黑暗被抛在后面啊，我们越走越光明，让我们从被掳到释放，由失败到得胜，然后化羞辱为荣耀，化我们的贫穷为富足，它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所以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的转向神，随时归回，然后平行往前。那归回不光是一件特别蒙福的事情，也说到是一件特别能够讨神喜悦，能够摸着神的心。好，我想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归回是神应许的，是神发起的，而且神非常在乎这个归回。每一个回来的人，人数他都数到个位数，连奴仆、连牲畜他都数。那更不要说小先知书里面特别最后三卷充满了那么多对渔民、对归回的百姓神赐福的应许。所以神发起，神在乎，而且神要赐福每一次的归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归回好像要付代价哈，要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甚至要离开你自己我们自己的最终之乐我们的肉体需要伏在圣灵的底下，在十架的底下被对付。归回好像要付代价，但是不归回代价更大，尤其人生这么短暂，说过去就过去了哈。所以我们归回一定要从今天就开始，不要只是盼望有一天归回，今天就要开始，而且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啊！不要觉得这个人该归回，那个教会该归回，归回悔改归向神，永远都是从我自己开始，而且要从内心开始，不是表面的哈。所以昨天的第一堂也讲到，为什么要让青蛙多住一夜呢？明明神随时就可以让这些青蛙离境，让这些搅扰我们、这个让我们很不舒服的这些环境，因着转向神可以离开的，但是我们就拖延，何必呢？浪子何必在猪圈里面再多住一天呢？当他一醒悟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起来，他说我要回我的父家去，我父家口粮有余，我干嘛在这里过这样子的生活。弟兄姊妹，所以归回一定要从今天就开始，立刻开始，而且从自己，从内心开始。好，所以在讲归回的时候，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不甘心我们继续活在任凭仇敌进出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或是教会在这里从事偷窃、杀害和毁坏的工作，要不甘心被继续活在被罪恶、肉体、世界辖制的光景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提醒归回、被掳归回的重点不能只放在我个人身上， 啊，不能只放在我个人的经历、感觉啊，或是是否得到祝福这么狭窄的范围内。我们一定要为着整个神的儿女，为着神家，为着神国，啊，目前是否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旨意啊？我们要为着神的国祷告。啊，教会应该要活出神家该有的光景和见证，所以不光个人是这样子，为了神家，为了神国，我们这种教会跟国度的眼光、负担、胸怀都是不可以忽略的。以前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马戏团退休的老狮子已经不太能再表演了，所以主人就把它送到 San Diego 野生动物园那么你知道野生动物园他们都有很好的设备，有树林，有这个小桥流水，甚至有一块大磐石让这个狮子能够在里面比较自由，空间大很多那么他们后来就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个狮子呢，你把它放在那个大石头上面。他就来回只走17步，走过来17步，就又再倒回头，又走17步，又倒回头。所以后来这个有机会，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就问了这个马戏团的主人，才知道原来这个狮子这一辈子活在笼子里面，那个笼子就是让它可以走17步，就碰到栏杆就必须回头。再走17步，又碰到这边的栏杆，所以他一辈子就活在这个束缚的里面那么他已经非常非常的习惯了。那等到放到自由的里面的时候，他还是活在一个无形的枷锁虽然有形的笼子已经除掉了，可是这个人还是活在他一种受拘束、受辖制、一个看不见的笼子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很讲到我们明明神的儿子教我们自由了，我们应该真自由，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个人身上，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这个面对试探、肉体、世界诱惑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地方还是活在辖制、被掳的里面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需要被主再一次的能够释放出来那每一种的重建都很重要。都在我们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也是所有的复兴能够领导我们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堂呢是要讲重建祭坛，重建祭坛这是第一步的重建。那我们读三处的经文首先是以斯拉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撒拉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且在月朔以耶和华一切的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我们读罗马书12章1到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这一节我们都很熟，也都会背了那接下来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段这个以斯拉记第三章这么一小段的历史的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个重建祭坛这么宝贝、这么重要的一个重建的工作。 首先我们看见这里是一个全民都参与的重建，这是一个见证，因为全民都一起参与。那我们分三个小点来看啊。第一个，他们同心重建的心愿。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那时候已经住在各城了，他们回来以后就到各城去了哈。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如同一人这几个字，非常难得。这个同心是神家最宝贵的一个见证。今天在神家很多教会漏掉祝福，漏掉这个生命，都是因为在同心上出问题。他们这么多人如同一人，尤其他们刚刚经历了几个月长途跋涉的劳苦，刚刚从荒芜的回到了荒芜的家园啊，百废待兴，对不对？但是众人却立刻从所住的城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什么让他们能够这样子做得到呢？都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里面有同一个心灵，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愿意把自己的疲惫、自己的需要、自己重建家园的计划都先放到一边，一起先来满足神的需要，一起先来恢复神家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我们今天同心不是要勉强相安无事，真正的同心是建立在同一个生命，也是建立在同一个旨意，好一个标杆，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神的旨意通行，都是为了要讨神喜悦，这是我们同心非常重要的力量和根基。所以他们众人如同一人，非常不容易。那第二个，他们立时就是马上起来的重建的行动。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七月他们就一起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熟读以斯拉记的话，你从第七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从这个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至少大概需要五个月的时间才可能回得来。那么更不要说这个以斯拉的人数远远远远少于了这一次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所带回来的人哈，所以他们可能花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他们的脚刚抵家门，放下一切，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立刻起来采取行动，一点都不耽延。也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们心里面真正在乎的是神的喜悦，是神家的见证。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很清楚很具体的优先顺序，把神的荣耀、神的心意放在他一切的需要、一切的疲惫、一切的计划之前，先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主说的，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的神其实都要祝福我们。第三个，他们有非常具体的重建的计划，他们马上很具体的不仅回来一起，而且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就是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非常具体。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的同心，他们的立刻而且具体的参与重建的工作，实在给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不光是有爱主的心志也不是徒有心愿而已，他们是一般 take action 的人，采取行动，他们都起来。他们是有right priority， 优先顺序非常清楚，把神放在首位。第三，他们也是 right action， take right action， 他们不光有对的 priority， 而且是有对的行动，就是他们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采取的行动是照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重新筑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坛祭坛的生活是他们非常亏欠神，甚至是他们被掳的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为了别神，为了偶像，为了许多其他的神，他们筑了许多的坛，所以大大的得罪神，也为了这个他们被掳，他们亡国。 所以我想，我们看完了他们这么一段以后，我们现在回来看啊，今天在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么盛行的时代啊，不管我们思维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几乎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今天连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的追求、很多的活动，也常常受到这件事情影响，对不对？啊，你看人在乎的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也是对的，必须被接纳，必须被尊重，必须被满足啊！这是人今天来到神家，连神儿女们都可能有的。所以也因着这个，我们放眼望去哈，今天在很多很多神儿女们中间，就是因着我们比较多都变成是自我为中心了，所以就造成了许多的分门结党。甚至领袖好像各据山头，啊，更严重的就开始彼此攻击，甚至彼此伤害，造成了教会很大的分裂。不仅仅失去了见证，也让我们都失去了属灵的祝福，失去了神家属灵的力量。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还有这个美国的大选政治的议题，族群的对立，有很多的问题都被揭发出来，被显明出来，也都显明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太多的地方，我们真的没有让主，把主放在该放的地位上。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悔改，需要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归回。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到今天重建祭坛的这个主题的核心啊，就是为什么这一批归回的子民，他们这么重视重建祭坛？马上就回来，众人如同一人的回来，然后马上就开始重建祭坛，而且立刻就盖好了。那么，到底重建祭坛它属灵的意义指的是什么？我们在讲重建祭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祭坛的恢复很重要的关键在于，它是讲要来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让主居首位。我想，哥罗西书不仅仅讲到要让主居首位，神的旨意是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想，我们常常打的一个比方像一接的许多的零，如果一表达是基督，只有他是真实的，所有的其他的没有主在其中的都是零，都是 nothing 都是零。那么今天，假如一个一跟十个零，让我们来排列组合。你会把一摆在哪里，让它达到它最大的价值？那我想我们都知道的。好，你如果把主放在最后，那么我们就是圣经上说的仅止得救。我们这一生都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去见证。但是如果在这些的几个的灵里面，不管是你的家庭、你的夫妻生活、孩子的生活、你的职场、你财务上、健康上各种的生活里面的这个主体，如果你都让主居首位的话，把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话，那么每一个灵它就不是灵了，它都是有它属灵的价值。所以像斯派克弟兄说的哈，他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有基督，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它都是大事。小事情就变成大事情，平凡的事变成不平凡的事，连我这个平凡的人，也因着把基督放在首位，我就变成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不平凡的，对不对？太阳、地球、月亮，地球是绕着太阳转，月亮是绕着地球转。那么今天关键是谁是太阳？弟兄姊妹，道理上我们都懂哈，当然是神是太阳。可是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很多人他的老板是太阳，或是他的小孩是太阳，他的家庭是太阳。不是说我们不要重视家庭，我们圣经上非常注重家庭。我们教会最近也有很多很多家庭的讲座，因为健康的家庭才会有健康的教会。但是关键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忽略家庭的重要，而是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东西放在神之上。God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神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够绕着孩子转，然后要神像月亮一样绕着我们转，那决定是天下大乱，我们的生活一定乱成一糟，因为它失控了，它失去了该有的秩序。 所以一切重建的根基就是要把神摆在首位，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讲得很好，他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摇动他的安息，因为他把主摆对的位置，而且不仅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搅动他，影响他的安息。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重建祭坛这么重要？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谦卑的在圣灵面前，让主来光照我们，到底今天在我生活中我到底把主摆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我早晨起来开始忙，到底神在不在我的面前？我这一生在职场上，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到底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所以重建祭坛是一切重建的起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接下来才会有重建圣殿，我们重建圣城，甚至包括中间以斯拉回来的，他重建了圣言的地位跟圣别的生活，包括尼西米回来，他也重建了侍奉的体系，这些都是重建的工作，但是他都建立在一个根基上，就是从重建祭坛开始。我想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你看我们不管是进会幕或是进圣殿，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那个那么大的一个高大的铜祭坛。铜祭坛的尺寸跟它的 capacity， 其实你所有的其他圣物其实都可以放在里面的，不管金香坛，不管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甚至约柜，如果就体积来说的话，你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你不可能越过铜祭坛而进入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祭坛一定是我们亲近神，到神面前去第一个碰到的，必须有的经历，是不能跳跃的经历。好，那么祭坛除了是人们献祭的地方，那么到底在属灵上它指的是什么？当我每一次讲到祭坛的时候，在我里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祭坛讲到祭坛，他至少说到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八个字哈。他为我死，讲到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你底下也不用走了，也不可能进到神的面前。没有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有的救恩，所有的祝福，所有未来的盼望也全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看到祭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的就是全是恩典，对不对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个蒙爱的儿女。每次主日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看到桌上的摆设的饼和杯，也都在提醒我们全是恩典。好，这是祭坛的第一面，他为我死。第二个讲到我为他活，讲的因着主爱的激励，让我们甘心的献上自己为祭，愿意为着主来活着。所以属灵前辈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过奉献观的话，我们属灵的生活根本都还没开始，连我们属灵的道路也都根本还没有上路。讲得真好真好，就是你没有过这一关，你底下根本谈别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表面的，也都可能是神不要的。你怎么可能不经过祭坛去亲近神，去讨神喜悦呢？一定需要经过的。所以教会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到这个强盗巴拉巴本来是应该被钉十字架的，因着耶稣基督替他死了所以他得以逃避了那次的死刑。所以呢，他后来信了主，他到处传福音，到处讲道，他的主题最常用的主题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的确是，对不对因为本来是应该他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耶稣基督替他挂了，所以主替他死，所以现在他活了，那么他不要再为自己活，他愿意为主来活。那我想我们不用当巴拉巴，这八个字一样用在我们的身上，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么奉献的真谛真正的意义 那我很喜欢斯柏克弟兄说的 "Holy for God"，就是全然为主，没有留下一点点不为主。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说连一蹄我都不留给你，对着世界的王说，我们完全都是属神的人。所以不管我的心属神，将心给主，我的身体，我这个人都是属主的，这个叫做奉献。那 Oswald Chambers 这个他有一本灵修的书，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看啊。那你讲到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就是竭诚为主。我所有的都是为了这位至高的主啊，所以在这次讲到一个奉献的真谛。那么，当然前辈也提醒我们啊，奉献不过是我们的初步哈，我们只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奉献不是你来就是要为主做工，乃是要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方啊，需要先被主洁净，需要被主制作。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啊，那我想也为着有一些可能是初信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在真道造就里面，我们也常常提的，啊，奉献的力量，啊，很主要的是来自于一方面，我认识了神的主权，万有本来都是他的，我们也都是为着他的荣耀被造的，所以我属于神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借着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属神是本来的哈。等一下我们会回来再提到这个点。第二个是讲到主爱的激励，啊，我们甘心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因为他这么爱我，所以我是在爱的里面甘心的、愿意尽心的让主得到我们的最好。光甘心不够，好，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大诫命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我们是希望我们真的把最深的爱啊，完整的能够来归给神。当然，另外一方面，第三方面也讲到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啊。当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我们更深体会了神的爱，体贴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愿意奉献，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对不对？然后就愿意把最好的来献给神，啊，所以奉献一定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马拉基书3章10节啊，可能是很多讲奉献的时候我们会引用的经文，讲到要把当纳的献给神，看看神是不是为我们打开天窗，倾倒他的祝福。所以我在教会讲奉献的时候，我不光讲马拉基书3章第10节，我也特别讲到马拉基书1章第10节。那你讲到神的百姓把有残疾的、瘸腿的这种不好的牲畜献给神，然后把最上好的献给神长，献给那些去他们要讨好的人，所以神说巴不得有人去把殿门给关起来，免得你们在坛上献祭，神才不需要。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万有是他命令说有就有的，他为什么会缺极限呢？今天他在乎的是我们怎么把神摆在什么位置，他在乎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啊。所以穆迪很可爱哈，他那么快那么壮的一个穆迪，他好像听说有280磅，那他自己说，他说我这个人每一盎司都是属于神的。不要说我280磅，我每一个盎司都属于神的，真可爱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刚才读的新约这两处的经文再来稍微简单的 review 一下来强化一下我们讲到的奉献罗马书12章是我们很熟的献上自己当做活祭。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特别强调要把身体献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献祭，并不是只是一个心愿而已，它是达到身体的，它是要行道的，它是要让神的话道成为肉身，能够从我的身上被显为大，被活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早起成根起不来啊，那个身体跟不上。我们想准时到教会去啊，你不能说我有心愿不要迟到。你必须真的不迟到啊！那个 honor God，把神放在首位。 听说以前英国一个国王受浸的时候，他不肯全身下水哈，他说他把一只手放在外面这样子就受浸。那为他施浸的主教问他说："王啊，你为什么手不放进去？"他说："我留着这只手要替我的父王报仇。"这个并不是真的埋葬，还留着一只手啊。那第二个，这里讲到是神所喜悦的，讲到我这个渺小的人啊，我竟然能够讨神喜悦。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啊！我居然可以让神喜乐，借着我把自己献上。所以主耶稣不仅夸玛利亚的献香膏是一件美事哈，他愿意把最好的趁机趁着耶稣坐席膏耶稣这件事情，让主的心喜悦。主特别提醒门徒们，你们在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子所行的。等于在这里，为什么传福音要讲玛利亚献香膏呢？不光福音不光是告诉人说神有恩典，神有赐福，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蒙恩，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竟然可以叫神喜乐，叫主的心得到满足，能够让神喜悦夸我们所做的是件美事。哎呀，神是独行其事大能的，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竟然会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所以这是恩典哈，这是恩典。不认识的人，我们就觉得是舍弃是割舍上祭坛的时候像猪一样惨叫哈，这个叫的所有人都听得到。但是我听说羊羔被献的时候，它都安安静静的，不发一点声音。就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竟然默然无语。第三个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基督流血舍命，重价买来的。不光我的创造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旨意被造的，而且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活在律法的咒诅和神公义的审判底下，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大卫说："我们奉献不过是把你所给我们的，我们再奉献给你就是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可能花了100万买了一个房子，50万美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人家不肯走，你一定气死了。因为这种事情真实发生，我花了钱了，你却不让我用，是不合理的。那今天我们是被主买来的，所以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个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你今天不可能说我在谷歌上班拿谷歌的薪水，但是我每一天跑到这个苹果公司去上班，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人家付了重价，那你就应该为他效力。那今天我是被主买的，怎么能够这样子的对主？不尊重呢？不公义呢？罗马书14章第7到第8节更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人为自己死。那在这里，我们就特别提醒两件事情就好了。他说我是为主活，为主死。换句话说，他有一个中心的，有一个目的的。那么，到底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活着的中心，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主呢？还是为了孩子呢？还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着什么什么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为了主。我养家，感谢神我为着主教养我的孩子。我上班，我感谢神给我工作的机会。我在职场上是我的宣教工厂，我为主而活。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是心里面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不光是以神为中心 （God Center），而且 Christ Center，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生命的中心。God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神必须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它必须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绕着它，不是它绕着我们。哈，那第二个在这里讲到，他说无论是生。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换句话说，奉献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奉献，不是一时的感动，或是我们偶尔的经历 啊，碰到培灵会更新奉献，我才奉献。平常离奉献很远哈，奉献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态度和我们该有的生活方式，就是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为主而活的。像保罗说：“我无论是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这个人不仅是属主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应该为他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哈，那么他们在筑坛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所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历代志下第三章啊，他建圣殿的时候，那里特别提到啊，这个摩利亚山上还有阿尔兰的禾场上，神为什么要点出来这两个地方？圣经上没有一个记载是随便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啊，有两个特别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在主人面前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特别就是搬出了亚伯拉罕和大卫。圣经上明说大卫啊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照着神的心意行。那亚伯拉罕更不要说了，亚伯拉罕是被神的朋友，是信心之父哈。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特别的经历都在这个地方发生过，所以神叫所罗门盖圣殿就盖在这里。好，在原有的根基上，那我们就要来看哈，那么到底这个根基指的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提了一句话说，我们在哪里失落，就要在哪里恢复；在哪里滑跌，就要在哪里再站起来。啊，这就像主啊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离弃的起初的爱心啊，要去回想在什么地方我把那个起初对主的爱给弄掉了，我要悔改，我要恢复。那么当初他们就是在祭坛上忽略的神，他们去拜别神、拜偶像，神怎么样子的啊？生气、愤怒、管教、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他们就是不悔改，所以到最后他们亡国，他们被掳。所以在哪里滑跌，就要在哪里起来，要重新恢复祭坛的生活。而祭坛在这里，圣殿的根基特别提到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在这里献了以撒。啊，神在创世纪22章特别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你要把他献为祭。所以这一个奉献的行动，就表达了亚伯拉罕对神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从人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合情理的要求。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因为是神要求他，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说我要把我儿子献给你，是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回应，一个说出了他对神最深的爱。虽然他爱他儿子，独生的儿子，100岁才得到的儿子，亚伯拉罕巴不得替儿子死，但是神要，他就愿意甘心把最好的、最爱的来献给神。他知道神不缺，他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对，当三个勇士听见大卫想喝伯利恒城旁的水，马上冒死穿过腓力斯的营地为大卫打水来。就是因为他对他的主人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爱，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也不在乎代价的，他就是愿意把最好的给神，为了讨神喜悦哈。所以我记得不错的话是黎托生弟兄也讲过一句话啊，这个我是把它综合起来的。他说，一个人能不能奉献，就看他得救的好不好。我们在这里不是求人来奉献。乃是告诉人说，这里有一条路，人可以来奉献，来讨神喜悦。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奉献啊，我们不会有那种施舍，或是挣扎，或是不肯，而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说主啊，谢谢你。我们甚至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去，谢谢他居然肯悦纳我们来侍奉他，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所以一个老弟兄，他说他每次常常在奉献箱前要奉献的时候啊，他都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不仅钱是脏的，连人也是脏的。啊，这是一个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人，在神面前奉献的态度。所以在中古世纪，很多的修道院，你进去就出不来的。他要你终身献身在其中，哈，过着清苦的日子。但是听说有一个修道院很不一样。” 你一进去，大门上就写了一排大字，就是任何时候你想离开，请便。You are free to leave anytime。你想走就走，我们不强留，因为我们要的是甘心乐意的。就像我们说的，要来就来真的，对不对？那神不勉强我们，神也不希望来勉强我们。那第二个，亚伯拉罕的回应是讲到他对神完全的信任。他不光是凭着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他也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了他的儿子。他想，我就算把儿子献了，死了，神可以叫他复活，这是他对神的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更深的是讲到他对神的信任。他不光 believe in God， 他 trust God。他信任神，这是在我们碰到好像神无可理喻，我们没有办法为环境解释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尊神为大 ，Let God be God。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爱尔兰的贺场呢？讲到大卫因为数点百姓，他骄傲，神不喜悦，神管教他，管教也临到了神的百姓。换句话说，大卫在这里经过了十字架，在他身上洁净圣别的工作以后，他在阿尔兰的禾场上向神筑坛，向神献祭，所以是被神十字架工作过所产生的奉献。所以神在乎的是还不在于我们献什么，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必须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对的人，我们才可能带着对的生命，存着对的态度。来做对的事情，有对的生活和侍奉。人不对的，所有的东西通通神没有办法悦纳。所以，如果我们不经过祭坛，不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分别的工作、圣别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合神心意的生活和侍奉。所以我常常一个很深的感触哈，今天神家很多的难处其实都还是出在那些很想为主做什么的。大家都觉得是为着主，但是我就说，光 for him， 光为着主是不够的，必须是 of him， 是出于神的，是神所要的，是照着神的心意，是在神的时间、神的方法，都是照着他的，才能够合神心意。那这个就决定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以前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个母亲不在家，小女儿看见爸爸在后院做鸭 work 很辛苦，满头大汗，她就爱心大发，好效仿妈妈，她就到冰箱里面去拿了一个冰的纯的橙汁，100%的纯的橙汁，要去送去给爸爸。可是碗放在厨子上太高，她拿不到哈，所以她想到就跑到院子去把那个狗吃饭的那个大碗拿来，就倒了这个橙汁送到后院去给她爸爸。爸爸非常感动，这个小女儿这么小就懂得孝顺我，所以心愿是好的，东西也是好的，100%的纯质，也是这个父亲这个时候很需要、很想享受的，可以给他带来满足的。但是糟糕的就是器皿不洁净，他没办法享受。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需要被洁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被神光照，就发现我里头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被主洁净。带着自己的意见，带着自己的骄傲，带着自己的存心动机，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需要被神显明，被神洁净，被神医治。所以在这里讲到奉献生活的恢复，不光有奉献的心愿。有奉献的心愿已经很好了，但是跟过奉献的生活，这是两个大不同的境界。一个是心愿，一个是真正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光要像诗歌说的，将心给我，要给主，而且要像保罗说的，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真实的奉献，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每一次的奉献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的。所以不要只从律法的要求或是这个跟人去比较来奉献，而是要建立在主的爱和对主、对神真正的感恩的基础上。所以真实的祭坛生活，它不仅仅讨神喜悦，其实它也是为我们打开天窗的一个钥匙这个神要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他说给就有给你们的。 当我们肯给的时候，神要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所以一个会过奉献生活的人，其实他是很喜乐、很蒙福的生活。不认识的人反而逃避奉献，逃避把自己交给神，反而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没有祭坛，那么也不会有圣火的降临，对不对？没有祭身在祭坛上，就不会有圣火的降临，那么就不可能得到属天的能力，当然也就不会有复兴会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感触很深，觉得我们好像 总缺的那么一把火、不管祷告会也好，不管讲道也好，不管、小组查经， 总觉得好像久了就只是表面的，缺少膏油，缺少生命，缺少的那一把火、那常常其实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奉献生活、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献每日早晚当献的燔祭，这是奉献的生活，它不是偶尔奉献的经历而已，这是每天的生活。我跟于师母在、澳洲雪梨火车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图画，我们在等火车的时候，旁边 我相信是回教徒、他们时间到了把一个毯子铺在月台上，跪在地上就在那里敬拜起来。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连谢饭祷告都不愿意，不好意思，他们根本就是公开的。我到94年到以色列去，从约旦首都埃曼住一个晚上，他们清晨不到5点钟全程喇叭响、叫他们起来、这个敬拜他们的阿拉，因为那天是他们的安息日。在英国这个大教堂里面，2000个人的教堂、聚会的人大概10来个人，可是在他们不远的那个马路上、街道上，全是回教徒跪着一排一排的把路都挡到，因为他们的里面塞满了，坐不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的在主的面前亏欠，要恢复祭坛的生活。我们不见得要跑到马路上，但是至少我们每一天要经常的在主的面前更新自己对神的奉献。在这里也讲到他们特别节期的献祭，那是讲到特殊的经历或是在特别蒙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有的献祭。第三个，献个人的甘心祭，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你替我来奉献的，不能够因为父母、因为配偶很敬虔，或是因为我所在的教会很复兴，我就觉得我没事了，而忽略了我自己个人对神的奉献。所有的奉献必须是第一手的，是个人的，是真心的，而且也需要在更新的爱和感恩里面对神来献上。神在乎，而且神悦纳，而且神一定要祝福。我听到一个宣教士的见证，他每一次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他说他都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感动，巴不得想跳进奉献箱去。因为奉献箱收奉献的地方，他自己里面就觉得光奉献钱不够，他就巴不得自己也跳进去。那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就是讲到心就想要找机会要来满足神，要来找机会想要来讨神的喜悦啊，这都是很可爱的这个见证。好，接下来最后我们讲到、祭坛重建了以后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根基，要迈向全面的重建。因为在这里神要得到的不光是我们个人爱神、个人有祭坛的生活，神要得到的 是整个教会、整个国度的见证。那神的工作是一直往前去的，但是这个开始非常重要，没有这个一楼的根基，就没有二楼，就没有三楼。所以重建祭坛是更大祝福的前奏，也是更美见证的根基，也是迈向复兴之路的开始。因为神一直往前，他要上行再上行。所以为什么3章6节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但就是 but， 讲得这么好了以后，他加了一个但字，他说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表示如果圣殿没有重建的话，神的心还是得不到满足，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得到居所，还没有得到一个人可以自由的来这里敬拜他，在这里与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大卫非常能够体会神的心，他寻找约柜，他愿意为神建殿。我们结束的时候读一下诗篇132篇、看看他的心，我们来揣摩一点他爱神的心，也巴不得这个心也来激励我们，也一样的来感动我们。好， 他说132篇第三节，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约柜没有回来，他一天不能得安息。神如果没有居所，他自己睡不着觉。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巴不得我们都这样子的，能够这个效法他们的脚踪，效法他们爱主的心我们也都来抓住我生活每一个的机会让主得到他当得的地位。这个叫做重建祭坛，怎么样子在我生活最平凡最小的事上让主居首位，这是祭坛的生活，这是荣耀神的生活，也是我们底下一切复兴的根基。这个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效法他们，不光有心愿、有行动，而且从今天开始，从我开始，从我的内心真实的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时间这么短，我们要走过这么荣耀的历史，要走过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主啊，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盼望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真实的。来重建我这个人该有的祭坛生活，让我愿意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让我的生活真的是那么清楚的愿意把神摆在我的面前，好让我所有所作所行不仅仅有意义、有价值，能够蒙神祝福，更是能够讨神喜悦，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主啊，祝福众人，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神祝福大家哈！我相信神继续会对我们说话，借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专题，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聚完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都不一样了哈！神祝福大家。